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主啊，你是那位时刻眷顾我们、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主，主啊，当我们晚间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再向我们来说话，再叫我们的心都来转向你。主，我们的心赞美主，把这段时间主啊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第四堂哈，上面写第三堂应该改成第四堂。我们在这边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过被掳跟归回，然后我们讲到以斯拉记，他们第一次归回的时候，他们是重建祭坛，然后第二次呢，他们在重建圣殿。好，那我们在当中，我们会看到在被掳之地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所以以斯帖记、尼希米记都是被掳归回，所以他们重建祭坛、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圣城，然后还有重建圣名哈，还有把律法等等的恢复。那在被掳之地呢，其实我们讲说这个题目叫做隐藏的神对受压制选民秘密的照顾。因为在以斯帖记非常的特别哈，我们等一下会交通到，在整个以斯帖记很重要，他讲到其实神还是中心哈，只是你好像看不到他直接提到神这个名字。然后呢，祷告是一个中心，但是你看见他们进食却不讲到他们怎么样祷告啊。那我想这个点上，神在外邦之地，在波斯是在一个被掳之地，神好像是一位隐藏的哈。那以斯帖记呢，它的作者是应该是莫迪改哈，莫迪改呢他是以斯帖的堂兄，他又收养了以斯帖做他的女儿，好，所以是他抚养以斯帖的人。那以斯帖这个名字，他波斯文的意思叫做星星，好，那另外呢，他有一个希伯来的名字叫做哈大沙，意思就是番石榴树。那我们讲到在以赛亚书，他有用到这个番石榴哈，用番石榴代替荆棘，特别讲到神的拯救，就是要用番石榴代替荆棘。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见隐含的当中，以斯帖他的名字哈是一个番石榴树，讲到说神怎么样在外邦之地，神还要来保护，还要来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以斯帖记呢，它的内容大概有12年，是从主前483年到主前470年。那写作的地点呢是在波斯的皇宫，皇宫我们知道苏珊城它也是皇宫之一哈，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它有不同好几个皇宫。那我们看见在圣经中，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是被掳以后的历史书，所以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特别讲到被掳和归回。那在这个归回是神的心意，归回是渔民是少数的，但是呢却是预表到整个教会的得胜，在那里做一个代表者。那他们的回来，他们的重建，所以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到他们重建了圣殿，虽然外面的规模远远不能和所罗门的圣殿来相比，他们最后的奉献那个都是以这个百只哈，什么牛几百只啊什么的来算的哈。那过去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奉献在祭坛上是十几万只哈，就是那个比率是没有办法来相比拟的，整个的规模，整个他们的度量。但是先知在那里传神的话，告诉他们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这个讲到一个归回，虽然有被掳，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被掳也是出于神主宰的权柄，因为他们远离神，因为他们拜偶像，因为他们的光景背叛，所以神一路的派先知去呼召他们要回转回转。那但是呢他们一直硬着心不肯回转哈，所以神实在是没有办法，借着仇敌的手，借着加勒底人那个巴比伦王哈，那个残暴之名，要把他们掳去巴比伦去。所以在这个被掳的过程中，对他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但是呢，借着被掳，神也做成非常奇妙的事情。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以后，直到今天，犹太人他们不再拜偶像，把这个从他们里面根源把它除掉。那我们看见在整个的历史背景 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很快就被波斯所灭了，然后呢开始这个古列王元年，然后他们就开始准许犹太子民他们能够归回，在536年他们归回重建圣殿。那534年呢，我们讲过他们停工，好，这一停停了大概有15年之久。所以在停工的当中，神借着哈该，借着撒加利亚，就向他们说预言，向他们激励的话，告诉他们，好，叫他们起来，叫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他们很多的光景啊，他们在那里好像要积蓄钱，但是呢，他们的口袋啊像是破漏的哈，会把钱都漏掉的。那他们当时候的情形，自己有天花板的房屋哈，但是呢，神的殿却是荒凉。所以当先知把那个话告诉他们的时候，叫他们不要害怕，叫他们要坚固，因为仇敌一再的攻击，叫他们害怕手软，最后停工。那神借着先知叫他们恢复。所以我们看见520年，主前520年，哈该、撒加利亚劝勉，然后他们继续建造，在516年完工。好，好，那我们在主前483到470年，那这段时间在亚哈水鲁王这个王的里面哈，是在贝鲁之地有以斯帖记的发生哈，以斯帖记的发生。那我们在这边也稍微写一下哈，就是贝鲁归回，所罗巴伯跟耶稣亚他们大概有50000人归回，然后呢，以斯拉是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大概就2000人哈。然后尼西米的归回呢，那也是很少的数字。可在波斯，这个犹太人上千万哈，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被掳70年之久，在神的应许，在神的命定的日期是70年，所以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人，但是真正愿意归回的，虽然这个古列王下诏说你们可以回去，但是呢，真正愿意回去的，因为当时候他们在被掳之地跟当初被掳的时候整个情形不太一样了，那他们也盖造房屋，他们也有家室，他们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很多的工作哈，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安定的地方叫他再归回已经是不太容易了哈。也许我们在美国一待了10几20年30年40年哈，你说叫我们归回好像不太习惯了哈，但是感谢主哈，这一般少数的他们归回。那我们看见亚哈水鲁王啊，这个呢是在贝鲁之地啊，是在波斯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王的尊号，他在波斯史中有一个名字叫做薛西，表示他是很有战功的一个王哈。那我们在亚哈水鲁王呢，在历史上哈，他后来也曾经去攻打这个希腊，那结果呢是战败而回哈。曾经去攻打希腊，所以有人讲说他可能在上任第3年就废了这个王后哈。那最后选以斯帖是在他在位第7年大概才选哈，那中间又隔了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呢很可能他是又在外面有征战的事情哈。那所以呢在位第3年的时候，就是在主前483年，他举行一个非常盛大的公宴哈，就是一个庆典，然后那个吃啊，一直吃多久呢？6个月的时间哈，就是一请客啊，请了6个月的时间。那像各个国家哈，像各个他的省长贵族炫耀他们的国家多么的富有昌隆，很有这个威严哈。那的确，当时候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从印度一直到古时就是伊索皮亚，就是到非洲，所以你看从印度一直到非洲，所以波斯这个王国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哈。所以我们上次有讲过，古列王他愿意让他们归回，这一切都是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若不是神在那里掌权，今天地上的君王他实在是不能做什么事情。但是今天一个很强的一个君王，他竟然愿意让神的百姓能够归回哈，甚至把殿里面以前曾经巴比伦王所掳去的那些器皿叫他们能够带回去，好建造 耶和华的殿。那像这些都是在神主宰权柄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读被掳归回这段历史，我们上次一再的强调，盼望说我们不是读一个过去的历史，那其中有很多属灵的原则，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到那个奉献，他们第一个要把祭坛建立起来，然后呢他们立定殿的根基，然后他们经过许多属灵的征战，然后他们把圣殿建立起来。那这些都是讲到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哈，仍然对我们来讲是那么的实际哈。我们到主的面前，第一个从祭坛经过，我们看见主先把自己献上，然后我们也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若不献自己，若没有经过奉献，主权没有转移，我们很难有真正属灵的建造。真实属灵的建造，第一步我们愿意说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奉献的意义不是我们从口袋掏东西出来给神就是奉献，奉献的意义是讲到主权的转移。今天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他在我身上，他能够做主，能够掌权。所以今天做事情，我的决定不是我自己来就可以做决定，因为有一位主他在我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奉献的意义。那整个建造从一个奉献是一个起步哈，然后神能够在我们身上开始建造的工作，然后在整个教会开始建造的工作，他要得做一个属灵的殿，能够合乎他的心意。然后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呢，他一直讲到一个苏三城哈，苏三城，所以我们需要大概了解一下。那它这个希腊语的意义呢是百合花，是以前呢是以兰的古都。那这个呢，它现在是在波斯国的首都之一哈。波斯国它有巴比伦、哈伊克、巴塔纳，还有波斯波利。苏三城它主要是冬天的首都，所以在这个苏三城的里面，我们看见亚哈水鲁王他是在苏三城的宫内，好像这个登基的哈。大利乌是从这个城里面下诏准许犹太人重建圣殿等等，就是讲到一点点地理的背景哈。那我们就知道说，哦，苏三城那它是属于波斯王国里面的其中的一个首都哈之一。那整个以斯帖记的内容是讲到什么呢？我们看见以斯帖记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他们其实是受压制的哈。他们也许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但是呢他们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在被掳之地所有的情形哈，我们看见但以理书也讲到在被掳之地发生的事情哈。那个他们要建一个大金像，将他们所有的人都要跪拜，那你就必须要顺服哈。但是呢但以理他竖长向着耶路撒冷，他向神在那里敬拜。所以这些就是他们受压制的选民在被掳之地他们的生活的一些情形哈。那我们在以斯帖记里面，我们看见整个犹太民族可能在一夕之间整个被亡国，整个民族被灭亡哈。所以我们看见后来这个哈曼的这些诡计哈，是要把他们整个民族给灭掉，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待哈。但是呢就在这些被掳之地，你说他们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你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600万的犹太人就被希特勒在集中营里面就这样杀害哈。那这些悲惨的历史哈，但是我们看见在隐藏之中，神怎么样来保守他们，神怎么样来拯救他们。那这个是以斯帖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虽然整个以斯帖记好像并没有提过神这个名字，那他也没有讲到祷告，但是我们一路上看见，所以我们后面讲这个要字哈，有两个要字很特别哈。通常这个要字这个 keyword 在一卷书，你说它的要字是什么，通常就是它出现最多的那个字，我们叫做要字哈。那个要字好像你说你要读懂一卷书啊，它有一个开关哈，那个钥匙一打开，那个字就是一个关键字，你就能够明白。那通常来讲呢，圣经中你看它出现最多次的通常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很多时候你发现，哎，怎么一再出现这个字哈，你就要留意它，因为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它就一再的出现。哎，但是 以斯帖记有一个非常特别哈，所以他讲到说这个要字呢，这两个字却是在以斯帖记里面没有出现的，但是呢它又是以斯帖记里面最关键的那个 key 哈，就是那个钥匙。那这两个字呢，一个是神，一个是祷告。所以整个以斯帖记你读不到神这个名字，但是神是隐藏的神，他是自隐的神，你虽然看不见这个字，但是呢整个连贯所有事情的发生，若没有神在那里主宰一切的话，这些事情不可能这样发生的。所以神在每一件事上他预备，他掌权，好，他在那里保护，他在那里拯救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我们看见神是整个以斯帖记整个在被掳之中的子民，神在那里怎么样眷顾他们。那第二个呢，就看见像他们讲到禁食哈，宣告这样的禁食，那事实上呢他们是在向神祷告，向神呼求，为了整个灭族的命，这个情形哈，这么可怕的一个残忍的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他们禁食，他们向神祷告，但是他没有直接写到祷告这个字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在秘密中，神好像在隐藏的里面，在被掳之地，在外邦人的当中，神保守他们，神拯救他们。所以我们会分两次来讲以斯帖记哈。今天我们讲第一章、第二章是怎么样神眷顾他们，那下一次呢，我们讲到神怎么样拯救他们，从第三章到第十章哈。好，那这一以斯帖记呢有一个要节，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是的，在他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以斯帖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上。我们在读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铺路哈，神在那里预备，在那里到最后怎么拯救他们，我们看有好多的点，其实神在那里预备，在那里预备。那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想以斯帖记在这个点上哈，所以今天我们有机会为主来使用，被主来使用，就是现今的机会。那今天呢，神在很多的时候一直预备我们，预备我们，等到机会到的时候，他要来使用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在那个时候，我们说主我愿意，我在这里，愿意让主来打发我们，好，来差遣我们。那在以斯帖记的分段，以斯帖记很特别哈，它总共有九次提到筵席，九次提到筵席哈。那主要有三个大的筵席，那在这个三个大的筵席里面呢，就成为以斯帖记它的分段，是以这三个主要的筵席。那亚哈随鲁王的筵席其实呢又包含了两次哈，一次是六个月，另外一次是七天哈。那我们总括来讲，这叫亚哈随鲁王的筵席。然后以斯帖的筵席呢也有两次，好，也有两次。那这个第三章到第七章，那在这一段筵席的里面也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哈。然后呢第八到第十章呢有普尔节的筵席，也有两次。所以他们在这些筵席的当中在那里庆祝哈，那最后他们怎么样能够在那里欢庆那个得胜哈，讲到那个普尔节。所以普尔节到今天我想对犹太人来讲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他们时刻要纪念神在被掳之地怎么样保守他们，怎么样拯救他们。那我们看见这些筵席当中其中九次哈，那也有是讲到王跟哈曼哈，就是那个恶人哈曼一起吃饭的筵席。那也有选出了这个以斯帖做皇后，王又有一次大的宴席哈。那我想这个其他的就是比较是小的筵席。那最主要的我们主要的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一至二章是亚哈随鲁王的筵席，那三至七章是以斯帖的筵席，八到十章是普尔节的筵席。 我们今天就先看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所以他特别讲到这些受压制选民，神怎么样在暗中，在秘密的里面，神在那里眷顾他们。在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十五节特别讲到，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至隐的神，实在是至隐的神。那这个很特别哈，特别在被掳之地，神在至隐的里面，好像是一位隐藏的神，但是我们处处看见神的眷顾。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也有弟兄姊妹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好像你不觉得神他在那里保守，你不觉得神好像在你的四围做很多轰轰烈烈的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知道，主告诉我们的话实在是那么确定哈。主说他不留下我们做孤儿，所以他从来不撇弃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想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里面要确实有这样的把握，主的话真的是那么的确定哈，他不留我们在地上成为孤儿哈，那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哈。那今天我们无论你感觉得到或者你感觉不到，无论你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有些时候是非常痛苦的环境，但是你知道里面有把握，主与我们同在，他在那里眷顾我们。上个礼拜六去看一位弟兄哈，他已经大概三年多在那个癌症，我认识他的时候癌症已经扩散了哈，那所以现在在医院的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哈，那没有多久就要打一次吗啡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见他跟他一起祷告，一起唱诗歌啊，我们的弟兄他里面有一个把握，神跟他同在，他里面说他所有每一个时间他愿意来侍奉神，他说不论有多少时间，那今天神只要留他在地上，因为那些医生护士都讲说他是一个神迹哈，他怎么现在还活着啊？因为大概两年前那个医生就要放弃他的治疗了，然后呢，这个所有跟他在一起那时候生病的，他医生告诉他你是唯一的留下来的哈，那今天还活着，然后说照起来你的里面的那个癌肺里面那么大的瘤，他从来没看到一个人现在还活着哈。他大概六十多岁，然后我想讲的就是说哈，当我们跟他在那个病房，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从弟兄那里得着帮助，因为他那么有把握神跟他同在，他那么有把握在神的手里面相信主的带领啊，不是说他相信说主一定要医治他，他相信每一步主在掌权，主在带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也许我们说在难处中，我们就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是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真是跟主来相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是永远的爱。他的保守是很多时候在暗中的保守。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特别看见哈，在一个秘密的里面，这位隐藏的神他怎么样来保守他们？所以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们特别看见这边讲到亚哈水鲁王的筵席，亚哈水鲁王的筵席。所以以斯帖记呢，我们想到说这么大的一个波斯王国，那神为了拯救以色列的百姓，得着一个小女子哈，这个犹太人的小女子叫做以斯帖，那她却在整个的征战的里面，他站在一个这么关键的地位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故事哈。我想知道今天这个整个犹太人他们乐于传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哈，因为整个这灭族的危机怎么样借着一个小女子能够整个扭转过来。然后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那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连续六个月之久的一个筵席哈。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亚哈水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 他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哇，这不得了哈！他这个180日，这个好像说有这么多东西啊，有这么多的尊贵，有这么多的威，这个丰富哈，能够摆设出来给这些人来看哈。那我想这边一个从外面来讲，就让我们看见说，是的，当时候这是神主宰的权柄，兴起这个国家来是出于神主宰的权柄。当神要他废去的时候，神统管一切，只有神，他在这些地上的君王，他再怎么威严，他再怎么丰富，不过仍然是属地的。那我们看见从印度一直到非洲，那统管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最后我们上次也讲过，他们一代一代，你看巴比伦王原本整个好像那么强大，一下子被波斯所取代了，马代波斯。那后来怎么样？后来希腊又来取代，一代一代的，神仍然在至高之处，在那里统管一切。那接下去呢，他又有7天的筵席。那这7天筵席呢，是为着苏珊城的人来举行的。所以我们看见他在预言的院子里摆设筵席7天，那他有各种的器皿，他的御酒甚多，然后呢，喝酒的力不准勉强人。在这边看见亚哈随鲁王他的丰富，但是在你看说，在一个庆典或者说在那个欢乐，当人享受在这些里面的时候，有事情发生，有事情发生，他做了一些事情呢，是不合常规的事情，或者是说，就因为他要这样子做，然后呢，我们就看见那个瓦什提，就是那个王后哈，那他又有一些很特别的反应，这些都在神主宰的里面。然后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机会，以斯帖他能够被神得着哈，在这个国家的里面。那我们看完了这个亚哈随鲁王，他摆设了两次的筵席啊，一次180天，一次是7天。然后呢，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摆设筵席。好，下面就有事情了哈。那这个瓦什提这个王后，她容貌甚美哈，她是长得非常漂亮的。所以亚哈随鲁王呢，他在这个欢喜快乐饮酒哈，心中快乐的时候，他就要请王后瓦什提，然后头戴王冠到王面前，他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他说因为他的容貌甚美。就我们在读这边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章十二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所以有一个美丽是讲到外面容貌的美丽，但是呢，后面有一个很强的对比哈。我们等一下读到以斯帖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对比。以斯帖他所显出来的不只是他容貌的俊美，但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是非常美丽的。在这里呢，瓦什提虽然他的容貌甚美，也许在整个国家里面，王觉得说这是非常可以夸耀的哈。好像是选美皇后一样，他可以把他的这个皇后给大家展示哈，哇，大家都觉得哇太好了，太羡慕他了。但是呢，这个瓦什提呢，他不肯遵这个太监传王的命令，所以王就甚为发怒。所以他这个不肯，讲到他里面有一个不服，他里面有一个不顺服在他的里面。所以你看见说外面的美，里面呢？却显出那样的不美哈，在神的眼中所看见的那个美，是从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神是看人的内心哈。那外貌是暂时的，是表面的，但是他的实质到底是怎么样？那因着他这个显出来他的不顺服，他不愿意听王的命令，所以那个时候有7个大臣，所以王做事情呢，他需要有这些人，好像是他的咨询顾问哈，跟他们一起商量。好，现在遇到了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怎么办？好，王后瓦什提不遵太监所传的王命， 那照例应当怎么样呢？那其中这七个大臣的之一啊，米姆干他就这么回答哈。那王后瓦斯提这次不但得罪王，他有害于王各省的臣民。那他讲到说，这个王后所做的违反或者说不听国王的命令，会影响到全国啊。以后呢，全国的这些做妻子的都不听这个丈夫的，那这个问题是很大了哈。那所以呢，他就用这个讲到说，这个影响呢，不只是影响到王，不单是得罪了王，而且呢，对于各省的臣民都有影响，好像他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他下面就十九节就有一个献一个计策哈。王若以为美，就降旨写在波斯和马代人的历中，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面前，将他王后的位分赐给比他还好的人。那我想这些大臣啊，当你要献一个计啊，说如果说要把这个王后给他这个下位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说有一个把握说他永远不会再翻身，哇，那你们这个很可怕的哈。等到时候他翻身了，那你们这些不就这个宫廷的剧又可以再继续演了哈。那所以呢，他们就要很有把握哈，永不更改，永不更改。所以他们定下了一个例，就是这个王在律例上或者他降的旨上呢，清楚写上去的，没有谁能够去更改他。没有谁能够去更改他。就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好，王下了令啊，就不能更改了。虽然王不想让但以理丢在这个狮子坑里面啊，但他已经话说出去了，他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所以他还是得把他丢在狮子坑啊。虽然王是非常的我想也是非常紧张哈，那早上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就先跑到那个狮子坑去啊，看看但以理是不是还活着哈。那但是王的命令出去了，不能更改。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就定下这个哈，在降旨写在他们的历中，就永不更改，不准瓦斯提再到王的面前。好，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在隐藏中怎么样废掉王后的地位，把这个瓦斯提给废了哈，而且永远不会再到王的面前，永远不会再到王的面前。所以这个王后的地位就出了一个空缺，出了一个空缺。那这是一个整个波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你想想看，哪有可能一个犹太的小女子她能够成为王后？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若不是神在当中主宰，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那我们看见第二段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第一节到第二十节。那这一段圣经的里面就是讲到以斯帖被选作王后，被选作王后。好，当时候他们所提议的是要寻找美貌的处女哈，他们给他建议说，王可以派官在国中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苏珊城的女院，然后呢交给太监西该，然后从这些美貌的里面呢，他们来选出王后来。那在这边他讲到有一个人，第二章第五节哈，他苏珊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那从前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哥尼亚又名约雅金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那这边讲到莫迪改也在其内，有人从历史来分析，那这个莫迪改呢，很可能是讲到是他的，大概是他的祖父是在被掳的人中哈，因为这时候从年代算起来，应该已经有130年之久，所以他不可能说130年之后回来，然后呢他再来做这些事情哈，所以人家在历史上可能是他的祖父基士。那我们看见这个莫迪改在整个以斯帖记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哈。那有人讲说莫迪改也是预表圣灵，一路在那里引导以斯帖，然后呢在莫迪改他认识神的心意，他也能够洞察仇敌的诡计。所以莫迪改呢，他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人，所以你看见后面哈，他一路在那里留意 在那里观察，而且呢他在那里知道所有这些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莫迪改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所以他在以斯帖记二章七节说，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所以我们刚刚讲过啊，哈大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番石榴树的意思哈。然后呢他是他叔叔的女儿，所以莫迪改是以斯帖的堂兄，是他的堂兄。因为他没有父母，就是以斯帖没有父母哈。那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就我们这样的话，大家就有一个清楚，他这整个的关系就在二章七节讲得很清楚哈。所以本来是他的堂妹，把她收养成为他的女儿。那他在这边呢，第八节呢，就说王的谕旨传出，招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好，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们一起念哈。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好，以斯帖没有将他的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一个被掳之地，他们这一个犹太人在被掳之地是一个被掳的子民哈，我想他们是没有那个资格能够被选上做王后的。那莫迪改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嘱咐他不要叫别人能够知道，有很多的事情是到最后到最后才要显出来哈。现在好像神在这里铺很多的路哈，那整个的故事后面高潮迭起哈，非常的精彩。那但是呢，现在很多都在这里铺路哈，那神在这里预备他们。好，以斯帖他到女院里面去，那莫迪改呢是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前边行走哈，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所以莫迪改他是一个非常警醒的，他留意所发生的事情。那每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莫迪改他先知道。好，在这边呢，我们也看见说，讲到说这些女子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哇，这个是不得了哈，要十二个月，然后呢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哈，满了日期才能够进去见亚哈水鲁王。所以一个地上的君王，这一个人呢要去见他的时候，你看要花多少时间，要花一年的时间哦。难怪他这个选这个皇后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因为第一个要经过一年呢、啊、哎呀，六个月用末药，六个月用香料来洁身哈。那但是今天我们想说，我们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我们今天何等的蒙福。我们说我们随时可以来到我们君王的面前，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说能够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但是我们看见他这边讲到一个原则哈，这个末药在圣经中特别就讲到死，乳那个香料，特别那个乳香是讲到复活，预表到复活。所以今天是在基督的死和基督的复活的里面，我们整个生命被改变，被洁净，然后呢今天带着基督的馨香，哇，这个就是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是的，一面在地位来讲我们可以大摇大摆的，今天无论我的光景如何，我不需要改变的比以前更好，我随时能够有这个权利，我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因为主的宝血足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今天主他为我们开的又新又活的道路，是我们随时坦然无惧能够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不需要任何我们里面的顾忌哈，仇敌任何的欺骗、拦阻、控告，不能叫我们失去这个把握，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另外一点来讲，今天我们不是轻看我们所得的救恩，我们所得所有的恩典，我们不是每一次就是大摇大摆的来，我就是这个样子哈，就是这副德性哈，我都可以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他救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向他，是要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 所以呢，今天他把他的死不只是一个救赎的死，今天他的死是一个生命，这个末药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好，我把它像一袋末药放在我的怀里，好，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基督的复活，他的生命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也能够在别人身上能够发动。所以我们今天认识基督的死，认识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他已经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了。主耶稣他已经复活，我们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宣告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需要我们一生的年日，这个是一个事实，但是呢，需要我们一生的年日，我们来经历，我们来让主的工作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很多主的话非常的宝贵哈。我们看见二章十二节，就借着这些女子哈，她们为了见一个地上的君王，尚且需要花十二个月的时间。好，那六个月用没药，六个月用香料来洁身和洁身之物哈，满了日期他们才能够进去。好，那我们看见二章十五节，莫迪盖叔叔亚比，该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盖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我们在这边慢慢我们就要看见以斯帖他所显出来的那个生命哈，所显出来的生命，他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前面呢，莫迪改吩咐他，你不要去告诉别人你是犹太人，所以他就听莫迪改所告诉他的。那在这个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有派定给他的，他接受，他别无所求，他别无所求。那今天我们在读以斯帖，我们特别摸着在他身上有很宝贵的生命，是我们所羡慕的。所以今天他除了太监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所有的需要是从天而来的，是从天而来的。我们的地位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今天我们除了主以外，我们别无所求。很多时候我们说地上有好多好多的东西，我也需要这个，我也需要那个，但是主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们若像以斯帖，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也许别的这些进去选王后的这些处女哈，也许他们一看见里面有好多他们可以得的，从来没有到过王宫也可能，但一进去看见有这么多，他可以要这个可以要那个，可能他们的心思在很多这些外面的事情上面。但是以斯帖不一样，他别无所求。那有一个结果呢，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有一个喜悦，有一个不只是他的容貌外面的俊美叫人家喜悦他受吸引，我们在这边特别看见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哈。所以呢，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所以我们看见他请客是在他登基第三年的时候哈。然后呢，过了180天，然后再过了7天，那个时候王后瓦斯提被废掉了，就开始要做这个选王后的新的王后，一直到第七年十月哈，从第三年四五六七哈到第七年的十月，然后呢，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二章十七节，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斯提。哈，以斯帖他成了王后，是整个波斯帝国的一个王后。所以一个犹太的小女子， 今天能够成为波斯帝国的王后。那在这边我们看见是神在隐藏之中，在秘密之中，神保守他的儿女，为着拯救，神在这里预备他，预备得着以斯帖。哈，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章二十节。以斯帖照莫迪改吩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我们在这边看见以斯帖不仅仅是容貌的俊美，他有一个顺服的生命，表现出他里面的那个美丽。所以因着这个顺服，他能够蒙神，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器皿，蒙神祝福的器皿。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那个顺服是表现在他对于莫迪改，一个抚养他的莫迪改。你说今天他已经做了一个王后的地位，他在地位上他比莫迪改要高了很多很多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仍然愿意遵莫迪改的命，像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这是不容易的。这讲到他里面有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来，他怎么样一路的顺服神的旨意，他虚己，他倒空，然后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顺服的生命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腓立比书里面我们看见主一次怎么样的一次一次的那个降卑，哈，降到最低的地位，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不能再降到更低了。他死了，他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一切的羞辱和痛苦，哈。但是下面就讲到神将他升为至高，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把这个顺服的生命今天来赐给我们，那这个顺服的生命叫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心意。常常有弟兄姊妹问说，哈，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旨意？他说到底神的旨意怎么寻求，怎么样能够知道，哈？那当然我们通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哈，我们说，哦，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神的话，哈，你如果有神的话当然是最好，对不对？那神的话呢通常不是一大篇，就是凭空就是讲一大篇话，哈。有的人说哇，神跟他讲这个讲那个，哈，那通常多半是比较有问题。神说话是用圣经的话，哈，当圣灵再启示，他用圣经的话已经说出来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经历，哈，这是很多圣徒的经历，哈。那当然神不是说不能再讲一篇东西给你，哈，但是通常来讲那个都是很比较危险的，哈。那但是今天圣经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面，一下子我们明白了，哈，那个 Rhema 从我们里面一下子摸着了。那第二个呢就是里面的平安，哈，你里面有没有平安？若是你觉得说你往这个方向去里面非常的不平安，或者讲说一下子那个圣灵的膏油就失去了，哈，你就知道说可能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哈。那有时候是圣灵的禁止让我们一下子觉得非常的不安，哈，你就晓得说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照着里面平安的感觉，照着恩膏的教训，那我们来摸着是不是神的心意，哈。那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的印证，哈，环境的印证。那如果你一直觉得说神要打发你到非洲去，哈，但是呢老是没有开路，哈，环境上都没印证，哈，你也没有一条路能够去，或者是说环境的印证也包括在教会这个弟兄姊妹的身体的印证，哈，大家都觉得不然，哈，那你一个人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去，哈，那我们还需要活在身体里面，这是一个保护。那今天来讲这些都是非常的好，这几方面如果说我们来认识，哈，那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意。那今天我们说读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哈，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顺服。向着顺服的人神赐下圣灵， 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所以那个顺服叫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照着恩高的教训，我们能够来住在主的里面。那另外一点来讲呢，当我们自己如果已经有一个定义说我要这样或者我要那样，我们很难再来寻求神的指引。所以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想要寻求啊等等哈，他其实就是希望神给他这个盖一个同意的图章哈，就说神说好吧，你就嫁给他吧，你就娶他吧，或者你就选这个工作吧。我们好像有了一个定义，我们就希望说祷告啊神，那你就答应我这个祷告，你就照着我的意思哈。但是我们今天真正想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需要顺服他，在顺服的里面，神才能够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来开启。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认识到说顺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他怎么样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样经过苦难学了顺从，他怎么样在顺从的里面，然后呢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顺服表示说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不坚持我们的自己。就像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我们常常看见说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说那为什么神没有救他，他向神这样的求能够救他免死的主，他为什么下面讲说因着他的虔诚他的祷告蒙了应允，我们知道他好像没有应允啊，他在那里求能救他免死的主，下面就讲说他的祷告蒙了应允，他却死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祷告没有停在那里，他下面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他祷告说是他父所给我的这个杯我岂可不喝呢，他的祷告因着他的虔诚蒙了应允，神听了他的祷告，照着父神的旨意，不照着他的旨意。但是主的顺服，主的降杯，主的放下自己，整个来讲主在十字架上他好像不能为自己来做什么，他可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但他为我们独自应了苦杯。主的顺服一直到死，但是这个顺服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我们知道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因为他骄傲，因为他不服。但是今天主耶稣来了，他是神，他带着完全神的权柄，但他却站在人的地位上，他完全的放下他的自己，放下所有属神的能力，他愿意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就我们看见这里，我们知道主的得胜在顺服的里面，他怎么样胜过所有仇敌的权势。然后今天我们读到以斯帖记，我们特别从以斯帖的身上，他成为一个神所能够使用的器皿，是神能够蒙祝福的器皿。我们从他身上看见一个点，就是这个顺服的生命非常的宝贵。我们巴不得，我们不是读一个以斯帖一个历史，我们巴不得从他顺服的生命里面，今天主耶稣已经把他顺服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更是需要让这个生命从里面能够活出来。有一个生命的美丽啊，是远远超过外面容貌的美丽，那这个美丽是在我们的里面。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们里面来显现，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祷告。好，最后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那他说莫迪改哈，他救王的性命。那这一段我们看好像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到了后面我们下次会讲哈，就这个他救王的命的这件事情，却发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王到时候后来都忘记了哈，后来神就叫王想起这件事情来，哇，就把莫迪改高升了哈。那要不然一个犹太人在被掳之地，在一个波斯的帝国的里面，莫迪改也没有太多的机会，他能够被王来重用哈。但是你看，就有这件事情发生，当那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所以莫迪改是一直坐在那里，一直在观察，一直在留意哈各种的动向，他是非常留意的。 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批探和提列恼恨亚哈水利王，想要下手害他。莫迪改知道了，就告诉王后以斯帖，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你看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于王，他需要让王知道这个是莫迪改所发现的事情。那查究这事果然事实，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历史上。这是一个伏笔哈，那神在隐藏之中他就做了这件事情。那莫迪改呢，他能够这么洞察这些事情的发生哈。所以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像莫迪改，特别是预表到圣灵，特别是让我们能够里面能够分辨，叫我们能够知道说仇敌在那里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感觉，我们要奉主的名把它抵挡出去。盗贼来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今天我们的主来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莫迪改在这边他救了王的性命，写在历史上。到后面哈，我们会看见王又想起这件事情来，叫莫迪改被高升，这都在神主宰的权柄的里面。好，那我们想第一章第二章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始哈，讲到神在隐藏之中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刚刚读了，好像真的没有读到神的名字，对不对？他没有直接的写说神怎么样，神怎么说，神怎么做。但是你看这一路上，不是神在那里掌权掌管这一切事情，是不会这样发生的。所以明明神就在这里面，他是一位自隐的神，但是呢他在这边要保护他的子民，保护这些犹太的选民。所以虽然这些子民他们被掳是因为他们背叛神，他们不听神的话，那被掳之后呢，这些人是没有归回的哈，这些是在被掳之地的哈，有一般人他们已经回去了，重建了圣殿。但是在这段时间，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呢，是以斯帖记先交通到重建了圣殿，然后呢我们会讲两次以斯帖记，然后以斯拉记是重建了圣殿哈。那以斯帖记因为这个是时间的次序，这段时间是在波斯王国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再下来是以斯拉的归回，他重建圣名，好恢复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是按照这样的次序来跟大家分享哈。所以今天这边我们看见以斯帖记非常的宝贵，那下一次呢就讲到一个很大的征战哈，神怎么样拯救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在这边呢盼望弟兄姊妹从以斯帖的身上，特别在他顺服的生命上，盼望我们彼此勉励哈，有一些的追求，这是主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那我们盼望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来学习顺服神的旨意。很多人想说，今天主若打发我到哪里去啊，或者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们才来开始学顺服哈，有时候很不容易哈。但是今天在一个最小的事情上，你愿不愿意顺服？愿不愿意按照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讲话，讲讲讲，你里面突然有一个镜子，好像主的同在失去了，或者高油失去了，你愿不愿意就停下来哈？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到主以外去了，啊，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就回到主的面前，就把它停下来？有时候你在手中在做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顺服恩高的教训？很多的时候，主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他要时刻的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哈。盼望我们宝贵，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学习来顺服，顺服神。好，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哈。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有一点的祷告。哦，主，你真的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在凡事上居首位。主啊，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真知道，主啊，你在隐藏的里面一路的保守我们。主，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主，我们的心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你在你做事的时候，你要得着器皿。我们晚间愿意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面。主啊，愿用你的死，用没药，用乳香，你的复活 活，主啊，你一直来炼净我们，一直叫你的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器皿。主啊，愿意顺服，主啊，彰显你的自己。哦，是的，我们感谢主，主啊，这些日子借着你的话，主啊，你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不是得着一点知识，愿我们在一起的追求，主啊，得着你的自己，主啊，让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